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包惜弱救了一个受伤的黑衣人，把他弄到柴房，喂了他鸡汤。那个人喝了鸡汤以后，眼中渐渐现出光彩，凝望着他，显然是不胜感激。包惜弱倒给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拿了几捆稻草给他盖上，回房去了。这一宿啊，他再也睡不安稳，连做了几个噩梦。忽然见丈夫一枪把柴房中那个人刺死，又见那个人提刀杀了丈夫，又来追逐自己，四面都是深渊，无处可以逃避。几次都从梦中惊醒，吓得身上都是冷汗。等到天明起身，丈夫早已下床，只见他拿着铁枪，正用磨刀石磨枪头呢。包惜弱想起夜来梦境，吓了一跳。他走去柴房，推开门一看，呀，里面只剩乱草一堆，那个人已经不知去向。他跑到后院，只见后门虚掩，雪地里赫然是一行有人连滚带爬向西而去的痕迹。他望着那痕迹，不觉出了神。过了很久，一阵寒风扑面吹来，他忽然觉得腰酸骨软，十分困倦，这就回到前堂。此时杨铁心已经烧好了白粥放在桌上，你瞧我烧的粥还不错吧。包惜弱知道丈夫因为自己怀了身孕，所以特别体贴，一笑而坐，端起碗粥吃了起来。他想要是把昨天晚上的事告诉丈夫，他嫉恶如仇，一定会赶去把那个人杀死，这不是救人没救到底吗？所以啊，救人的事儿他一句没说。日子过得飞快啊，腊尽春回，转眼间几个月就没了。包惜弱腰围渐粗，肚子里的孩子长大了吗？那晚上救人的事儿，他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淡忘了。这一天，杨氏夫妇吃过晚饭，包惜弱在灯下给丈夫缝套新衣裳，杨铁心打好了两双草鞋，把草鞋挂到墙上，想起白天耕田坏了犁头，对包惜弱说，犁头坏了，明儿啊叫东村的张木匠加一斤半铁打一打。包惜肉说好。哎，我说啊，我的衣裳够穿了，你身子弱又有了孩子，多歇歇吧，别再给我做衣裳了。包惜肉转过头来一笑，没有停针。杨铁心走过去轻轻拿起他的针线，包惜肉这才伸了个懒腰熄灯上床。睡到午夜，包惜弱朦胧间忽听丈夫陡然坐起身来，一惊而醒，只听得远处隐隐有马蹄之声，听声音是从西面东来。过了一阵，东边也传来马蹄声，接着北面南面都有了蹄声。包惜弱坐起身来，怎么四面都有了马？杨铁心匆匆下床穿衣，片刻之间四面蹄声越来越近，村中的狗都叫起来。杨铁心说，咱们给围住了。啊，围干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他把丘处机所赠的短剑递给妻子，你拿着防身，从墙上摘下一杆铁枪握在手里。这时候东南西北人喊马嘶，已经乱成一片。杨铁心推开窗子向外看， 只见大队兵马已经把村子团团围住，众兵丁手里高举火把，七八名武将骑在马上往来奔驰。只听得众兵丁齐声叫喊：“捉拿反贼，别让反贼逃了。”杨铁心寻思，是来捉拿曲三儿吗？这几天不见得在村里。对，幸好他不在，否则的话，他的武功再强也敌不过这许多兵马呀。胡廷一名武将高声叫道：“郭啸天、杨铁心两名反贼，快快出来跟我们走！”杨铁心大吃一惊啊，包惜若更是吓得脸色苍白。杨铁心低声说：“管家不知为了何事，竟来诬害良民，跟官府是辨不清楚的，咱们只好逃命。你别慌，凭我这杆枪，定能保你冲出重围。”他一身武艺，又是在江湖上闯荡过的，这时候临危不乱，挂上箭袋，握住了妻子的右手。包惜若说：“那我来收拾东西。”“哎呀，还收拾什么，通通不要了。”“那我们这家呢？”“哎呀，家咱们只要留得性命，我和你自可在别的地方重整家园呢。”“那这些小鸡小猫呢？”“你傻呀，还顾得到他们吗？”“对了，官兵啊，不会跟他们为难的啊。”一言方毕，窗外火光闪耀，众兵已经点燃了两间草房，又有两名兵丁高举火把来烧杨家的屋檐，嘴里大叫：“郭啸天、杨铁心两个反贼再不出来，就把牛家村烧成了白地。”杨铁心怒气填膺，开门走出：“我就是杨铁心，你们干什么？”两个兵丁吓了一跳，丢下火把转身退开。火光中一名武官拍马走近：“好，你是杨铁心，走，跟我见官去，拿下。”四五名兵丁一拥而上，杨铁心倒转枪来，一招白虹惊天，把三名兵丁扫倒在地，又是一招春雷震怒，枪罢挑起一个兵摔入了人堆儿。要拿人，先得说说我犯了什么罪。嘿，大胆的反贼，竟敢拒捕！这武官啊，嘴里头这么说，他也怕对方武勇不敢逼近。他身后另一名武官叫道：“好好跟老爷过堂去，免得家中罪名。我们这儿有公文在此。”杨铁心说：“拿来我看看。”那个武官瞧瞧杨铁心：“还有一名郭范呢。”郭啸天这功夫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，弯弓搭箭：“郭啸天在这儿了。”箭头对准了那个武官，武官心头发毛啊，只觉得脊背上一阵阵的凉气。“哎，你快把剑放下，我读公文给你们听。”郭啸天厉声说：“快读！”把弓扯得更满了。那武官无奈，拿起公文大声朗读：“临安府牛家村村民郭啸天、杨铁心二犯勾结巨寇，图谋不轨，着急拿问，严审法办。”郭啸天说：“什么衙门的公文呢？”“是韩相爷的手谕。”郭杨二人都是一惊啊，心想什么事儿这么厉害啊，竟要韩多胄亲下手谕，难道邱道长杀死官差的事儿发了？郭啸天说：“谁的手告？有什么凭据啊？”“别说这个，我们只管拿人，你们到府堂上自己分辨去。”杨铁心说：“韩丞相专害无辜好人，谁不知道？我们可不上这个当。”“啊，你们抗命拒捕，罪加一等。”杨铁心转头对妻子说：“你快多穿件衣服，我夺他的马给你，等我先射倒谏官，兵卒自然就乱了。”弦声响处，剑发流星，正中那个武官的右肩。那个武官哎呦一声撞下马来，众兵丁齐声发喊：“ 另一名武官大叫：“拿反贼啊！”这些兵丁纷纷冲来，郭阳二人箭如连珠，转瞬间射倒六七名兵丁。但是官兵势众啊，在武官的督率下冲到两家门前。杨铁心大喝一声，急冲出门，铁枪起处，官兵惊呼倒退。他纵到一个骑白马的武官身边，挺枪刺去。那个武官举枪挡架，哪知道啊，杨家枪法变化灵动，他枪杆下沉，那个武官腿上中招。杨铁心举枪挑起，武官一个筋斗倒翻马下。杨铁心枪杆在地下一撑，飞身跃上马背，双腿一夹，那马一声长嘶，在火光中向屋门奔去。杨铁心挺枪刺到门边的一名兵丁，俯身伸胳膊把包希若抱上马背，高声叫道：“大哥，跟着我来！”郭啸天舞动双戟保护着妻子李萍，从人丛中冲杀出来。官兵见两个人拼命了，阻拦不住啊，纷纷放箭。杨铁心纵马奔到李萍的身旁：“大嫂，快上马！”说着跳下马。李萍说：“使不得。”杨铁心哪管他呀，一把把他拦腰抱起，放上马背。义兄弟两人跟在马后，且战且走。走了没一会儿，突然前面喊声大作，又是一支军马冲杀过来。郭阳二人暗暗叫苦啊，想往别处跑，那前面的羽箭嗖嗖的射来。包希若叫了一声：“哎呦，怎么了？”那马中箭跪地，把马背上两个女子都抛下马来。杨铁心说：“大哥，你护着他们，我再去抢马。”说着提枪往人丛中冲杀过去。十几名官兵排成一列，手挺长矛对准了杨铁心，齐声呐喊。郭啸天眼见官兵势大呀，他心想：“怎么办？凭我兄弟二人逃命是不难，但前后有敌人，妻子是无论如何救不出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们又没犯法，那与其白白在这儿送命，不如上临安府分辨去。上次丘处机道长杀了官兵和金兵，可没放走一个，死无对证，两官府也不能定我们的罪。再说那些官差金兵又不是我们兄弟杀的。”当下高声叫道：“兄弟别杀了，咱们就跟他们去。”杨铁心也住了手，脱枪回来。带队的军官下令停箭，命士兵四下围住：“你们抛下兵器弓箭，饶你们不死。”杨铁心说：“大哥，别中了他们的奸计。”郭啸天摇摇头，把双戟往地下一扔。杨铁心见爱妻吓得花容失色，心下不忍，叹了一口气，也把铁枪和弓箭扔在地下。郭阳二人的兵器刚一离手，十余只长矛的矛头立刻刺到了四个人的身旁。八名士兵走过来，两个服侍一个，将四个人反手缚住。杨铁心嘿嘿冷笑，昂头不理。带队的军官举起马鞭，唰的一鞭抽在杨铁心脸上：“大胆反贼，当真不怕死吗？”这一鞭直打的他从额头到脖子长长的一条血痕。杨铁心大怒：“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个军官呀，怒气更炽，鞭子如雨而下：“老爷，行不改姓，坐不更名，姓段名天德，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天德，记住了吗？你到阎王老子那儿去告状吧！”啊，杨铁心毫不退避，圆睁双眼凝视着他：“嘿，你瞧清楚啊，老爷，我额头有刀疤，脸上有青迹，都记住了啊！”我啪，说着又是一鞭。包希若见丈夫如此受苦，哭起来了，
他是好人，又没做坏事，你干嘛要这样打人呢？你们不讲道理。
杨铁心一口唾沫，呸，正吐在段天德脸上。段天德大怒，拔出腰刀，先杀了你这反贼，举刀搂头砍将下来。杨铁心向旁闪过，身旁两名士兵长矛潜艇抵住他的两肋。段天德又是一刀，杨铁心往哪儿躲呀？没处躲，只得向后急缩。这个段天德倒也有几分武功，一刀不中，随即向前一送，他使的是把锯齿刀，这一下就在杨铁心左肩上锯了一道口子，接着第二刀又劈下来。郭啸天见义弟杨铁心性命危殆，忽然纵起飞脚往段天德面门踢去。段天德吃了一惊，收刀招架。这郭啸天呀，虽然双手被绑着，腿上的功夫那还是十分了得，身子未落，左足收转，右足飞出，正踢在段天德的腰里。段天德剧痛之下怒不可遏，乱枪戳死，上头吩咐了的，反贼若是拒捕，格杀勿论。众兵举矛其次，郭啸天接连踢倒两名兵丁，到底是双手被绑，身子转动不灵啊。他闪让长矛，段天德从后边赶上来，手起刀落，把他的一只右膀斜斜的砍了下来。杨铁心正力争双手，那急切间怎么能脱了膀呢？突然见义兄受伤倒地，心中急痛之下，不知从哪儿生出一股巨大的力量，大喝一声，绳索崩断，挥拳打倒一名兵士，抢过一把长矛，展开了杨家枪法。这时候啊，一夫拼命，万夫莫当，长矛起处，顿时就刺翻两名官兵。段天德见势头不好，先自退开。杨铁心刚开始的时候还有顾忌，不敢杀死官兵，这时候啊，豁出去了，东挑西打，顷刻间又戳死了数名兵丁。众官兵见他凶猛，心里头都害怕，发一声喊，四下逃散。杨铁心也不追赶，扶起义兄，只见他断臂处血流如泉涌，全身已经成了一个血人，不禁垂下泪来。郭啸天咬紧牙关，兄弟别管我，快快走。杨铁心说，大哥，我去抢马，拼死救你出去。别，不。郭啸天说完就晕过去了。杨铁心脱下衣服要给他裹伤，但段天德这一刀把他连肩带胸的砍下，窗口占了半个身子，没法包扎呀。郭啸天这会儿又醒来，很微弱，兄弟你去救你媳妇跟你嫂子吧，我是不成了。说着气绝而死。杨铁心和他情同骨肉啊，见他惨死，满腔悲愤，脑海中一闪，就想到了两个人结义时的那句誓言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抬头四望，自己妻子和郭大嫂在混乱中都已不知去向。他高声叫道，大哥，我去给你报仇。挺起长矛向官兵队里冲去。官兵这时候又已经列成队伍，段天德传下号令，箭如飞蝗般射来。杨铁心毫不在意，拔剑急冲。一名武官手挥大刀，当头猛砍。杨铁心身子一矮，突然钻到马肚子底下。那个武官一刀砍空，正要回马，后心已经被一矛刺进。杨铁心扔开尸首，跳上马背，舞动长矛。众官兵哪敢接战呢？四下奔逃。 他赶了一阵，只见一名武官抱着一个女子骑在马上疾驰。杨铁心飞身下马，横毛杆打倒一名兵士，在他手中抢过弓箭，火光中看准那武官的坐骑，嗖的一箭射去，正中马屁股，马腿前跪，马上两个人滚下来了。杨铁心再一箭射死了武官，赶忙跑过去。那个女子在地下挣扎着坐起身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妻子包惜弱。包惜弱乍见丈夫，又惊又喜，扑到他怀里。
惜弱，大嫂呢？在前面给官兵捉去了。
好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救他。
包惜弱说，后面又有官兵追来了。
杨铁心回过头来，果见一队官兵手举火把赶来。杨铁心咬牙说，大哥已经死了，我无论如何要救出大嫂来，保全郭家的骨血。要是天可怜见，你我将来还有相见之日啊。包惜弱紧紧搂住丈夫的脖子不放手啊。
咱们永远不能分离，你说过的，咱们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块儿。
杨铁心听这话心中酸楚啊，他抱住妻子亲了亲，硬起心肠拉开他双手，挺矛往前急追。奔出数十步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妻子哭倒在尘埃之中，后面的官兵已经赶到他身旁。
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